挪亚时代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致触怒了上帝，要把他所造的一切包括动物都毁灭掉。这是很好的问题。好像很少有一个时代上帝脾气大到那个地步，有没有？好像没有一个时代说脾气大到整个覆灭，整个扫灭掉，除了末日大审判，宇宙终极的时候，神大发脾气，总结算，那是一次结算。所以这个题目呢，这个一定有一些呢原因在里面。我们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一定会清楚。但是神学历史里面曾经有人提过，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性大纷乱，这人性的大纷乱呢，使神大发脾气，所以把那一代所有有血气都除掉，除了敬畏上帝，还有照神形象样式好好做人的挪亚一家以外，全部除掉。那么你说那个人性大纷乱是什么？有一派的神学就认为，当时有一些堕落的天使就要占有人的女子，那么喊他们犯一种非常这个败坏的淫行。那你说天使没有身体，怎么会喊人的女子发生淫行呢？那这里呢，你就看见在这个呢彼得后书还有这个犹大书里面有一句，他们犯奸淫是提到挪亚时，提到亚伯拉罕时代，裸得在索多玛摩摩拉，就像那些天使一样被捏犯了淫行，这样就暗示说有一些天使要做一种这个模仿，或者做一种越轨的行动来犯奸淫，这样呢奸污了人以后，就变成鬼跟人产生一种败坏人性的怀鬼胎的那种东西出来。那这种不一定我们要接受，这是到了第二世纪以后就视为下去不被接受的一个神学思想。所以多数基督教的神学家都不接受这个。那基督教的神学家所接受的，那你上帝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合，什么意思呢？那是指敬虔的人跟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的女子结合，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从神学来看呢，第一个解释有它的价值，但是从道德伦理的适用来看，第二个解释有更大的价值。那不过因为你提这个问题，所以我给你两种解释都给你提出来了。那你说的如果撒旦堕落的天使与人产生一种败坏性的淫乱，有生出的孩子就变成不是人性的，这样的神大发脾气，所以他要救赎的是堕落的人，他要救赎不是人鬼贪婪的那种东西，所以上帝就毁灭整个时代。这样你就比较明白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解除那个时代把有血气的人都消灭掉，那留下挪亚变成鱼种，再重新让人类有一个可以蒙得救恩的可能。2000年是不是先起年？这千年就是千年，加上千禧年，这个禧，这个一千的禧年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指那个启示录所讲的一千年耶稣作王？不是的，因为从前阿舍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世间历史分成2000、2000、2000，就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2000，从亚伯拉罕到耶稣2000，耶稣到再来2000，6000就表示6天，因为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六日完了再加1000，那就叫做7000，这第七千叫做安息日。哇，这个道理很好听，就给人感觉到历史原来这么有架构，而且神的安排这么奇妙，圣经的话这么标准，所以这样呢就引起很多人对这种解经很有兴趣。其实亚当被造到现在不是6000年，到191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John Urquhart， 他写一本书 How Old is Man， 里面就提到不是6000年，他说呢从亚当到耶稣至少是8167年，耶稣到现在2000年，那么这样就表示呢一共有超了10000年多一些的历史。那这些的话呢是不是可靠？当然不能绝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算法是从圣经里面的年的推算等等，而圣经清楚 显出他有许多漏带的记载法，为了呈现数目的完整性的这种祭祀的文学，所以呢，不能用这些圣经谁活到几岁，嫁几岁，嫁几岁，就知道说亚当到现在几年，那么这个亚当的艺术多少年，这是不大适当的算法。什么是智慧？为什么智慧会有自己的位格？这位格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有什么关系？这里呢，如果你可以接受我的领受的看法，真言书所有的智慧都是一种形容词，而真言书第八章的智慧是一个名词，而真言书第八章的智慧是自我解释、自我发言、自我启示的有位格的智慧，而且它是用第一人称自称，所以这一个智慧也就是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个位格。真言书第八章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那一段的圣经，就是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是宇宙的工程师对启示人的真理中间自我表达的一段的经文，所以这段经文有很特殊、很特殊的地位。在旧约里面，智慧包括三大点：第一，敬畏上帝；第二，远离恶事；第三，认识至圣者。在新约的智慧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的实用就变成和平、温柔、良善等等。你要看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怎么才知道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怎么样从启示中间修习功课？重生以后怎么样在世界传扬主的福音？这四个问题连在一起：启示、光照、讲解是不一样的事情。启示是用默示的办法，而默示的言论是神的吹气。当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不像录音机，一定用气把话带出来，对不对呢？你试试看，你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气出来啊？啊，所以你一讲话的时候，你就用呼出的气把话带出来。所以文以载道，气以载话，你懂不懂？你借着文字的把道写出来，你借着气把话讲出来，所以你用气把话讲出来，神就用这个了解给我们知道神怎么启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原来的意思是上帝的呼气，所以神借着圣灵默示他的先知使徒们，把神的话就记载在世界上。这样呢，先知使徒是领受启示，用什么办法？默示的办法，不是默写的办法。因为默写的结果两个人的文法一定一样，但是默示的办法透过个人的经历，对神的顺从，被神引用，被圣灵所感动，讲出来的不同的语法、不同的词句、不同的编排、不同的歌词，但是呢，是神所感化、神所默示写下来的。这样呢，这个不同就变成了很正常的事情。启示之后呢，就变成记录下来的文字。然后这个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然后呢，你看的时候，圣灵光照你明白，好像在圣所里面呢，你吃饼，那个饼呢，旁边有一个灯台，还有一个金香炉。所以香炉代表祷告，饼代表灵粮，而灯台代表光照。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需要光照，这光照呢是使我们看清楚我们到底做什么、是什么，是我们看清楚我们所看的是什么。光是显明的工具，所以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这样呢，当你呢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有光照射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很明白里面的意思。这样启示已经结束了，光照继续不断，没有停止。大家说一二三，启示已经结束了，光照继续不断，没有停止。已经启示完成的圣经，就是先知同使徒所领受记载下来的教训，成为信仰的根基。 所以教会是建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十九二十节，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这个教会是建立了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使徒先知的这份现在已经没有了，使徒先知的功用每个时代还有，那使徒写下来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文字的道，那这样的启示结束以后，我们不能再说神启示我，我很怕人家讲神启示我，昨天我得到神的启示，我很怕他得了启示写下来录下来以后，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启示已经结束了，没有了，那么的光照继续不断，所以当你读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圣灵在光照，在光照，所以历史历代有时候大光照耀某一些被遗忘的这个教义的时候，就变成时代一个新的运动的开始。比如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完全被忘记了，所以上帝的灵就大大光照因信称义的道理给马丁路德这个修道士，所以当他读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那个天上的光照耀在经里，也照样在他心中，他就恍然大悟，就终身为因信称义的道理努力传讲，结果就发现了那些靠行为得救的假教信已经正在吞噬了整个基督耶稣的教会，所以呢，他就起来改教，这样的光照并没有产生新的启示，光照是把已经启示的真理照耀出来，使我们明白，然后这个光就继续可以把它传扬下去，这是光照。所以启示和光照不一样了。那传讲呢，就是领受相信神所启示的道，蒙了神光照以后，把所知道的道理把它按正义讲解出来，这个叫做传讲。那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就是传讲，我们传讲要根据神的光照，而这个光照是顺服神所已经启示的，将启示先知使徒的圣灵就感动了传道人，或者那些历史历代讲解圣经的人，或者教导神学的人，使我们得到了正统的传讲，正统的信息以后，那我们就把它传给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说教导给你的你要持守，你又要帮助那些懂得怎样教导的人，要教给那些善于教导的人，将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意思。基督为什么坐在上帝的右边不是左边呢？你还是用人的观念，基督如果坐在右边就等于说父亲坐在左边，对不对？因为耶稣在右边，那么上帝一定在左边，是不是？那么中间是什么呢？或者左边的左边还是什么？他圣父才变成中间，是不是？圣父在中间，那么耶稣在右边，那么圣灵在左边，那么父被灵童指架在中间，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右边呢，是有很特殊的意思，三层的意思在里面。我想我已经讲座里面提过了，就你不注意听，所以你再问，所以你们这些不是好学生。英文呢叫 right hand， right。All right， 那么这边的 wrong， 这里讲的 right， 它的 opposition 不是 wrong， 是 left， 所以那里有一个 right 的意思呢。那个 right 好像是应该有的正确的位分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在上面右边三重的意思，圣经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就是蒙悦纳的意思 ，accepted， pleased。耶稣基督已经蒙神所悦纳。所以这个位分是被接纳，被接纳，看吧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 He was delighted by God. That is the position of someone which has been delighted by God. 这个叫做右边。第二，这个是一个呢，这个掌权的地方， a position for the one who has the power to control over others. 这个掌权的地方就是右边。第三就是得胜者的地位 The conqueror's place， 所以右边的意思就是蒙耶拿的地方，是掌权的地方，是得胜者的地方，凯旋者。当将军打上得胜回来的时候， 皇帝叫他坐在右边，为什么？因为他是已经凯旋了，他已经得胜。The victorious one, the conqueror one, will sit in the right hand. 是这个意思。因为神向人吹气，便成为有灵的活人，却没有向动物吹气，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物。到底那个说法才正确？神向人吹气，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这句有灵的活人是中文的翻译，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意思它就变成一个活的魂 ，a living soul， 所以活的魂也就一个活的灵魂，所以翻成有灵的活人也没有错，因为这个活的人是有灵魂的活人，所以那边的灵呢，如果你用了三分法灵魂体来说，人是有灵，动物没有灵，那你一讲动物没有灵的时候。你又违背了传道书第三章所提到的，无论是人的灵相上，动物的灵相上，都是用同样一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ruach， 是灵那个字。所以我不要你用一些圣经大发挥，结果抵触另外一些圣经的，你没有办法连解释，那么你就用各样的办法来复位你已经错误的前提，不必这样。我相信人有神的吹气，所以人有一个神的形象，有一个永生的灵魂在我们里面。动物呢没有永生的灵魂，动物呢不过是有血气暂时活在世界上，而他的所谓知识，他的所谓思想，他的所谓记忆，他的所谓感情，他的所谓理智，这些东西都是只与他的本能生存有关的那些动作而已，而不是有意义有什么价值关联的东西。当你造人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却赐他尊贵的光明，将来的天堂人与天使的地位谁比较高？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当人在世界上的时候，人的地位是比天使小的，人得救以后，人的地位就直接马上比天使高。你得救以前，你受天使服侍，你得救以后，天使是你的复印的灵，你就比较高了。那么你圣经怎么给我看到人比天使高的？因为保罗讲一句话，为什么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去争颂呢？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所以审判者一定是比被审判者更高的，所以以后在永恒中间得救的人是比天使更高的，在地上的大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是比天使更低的。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天使马上变成附于你的灵了，所以呢，他就变成服侍你，你就受服侍，那么你再审判他，那你就更高了。所以这个是三重不同的情形。第一，就是当我们被造的原位是比天使低一点；第二，因为基督的救赎，天使变成服侍我们的，等到永恒中间，我们变成审判堕落天使的，所以我们就比他高了，就是这样。唐牧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为什么上帝生子三位一体？为什么生子呢？三位一体没有生子，是父生子，那个父与子在产生灵出来，所以这两位一个是生，一个是出，出的只有一个，生的只有一个，所以叫做父生子。如果耶稣基督圣子是生的，圣灵也是生的，那叫做双生子，不叫做父生子。所以基督是独生的，而圣灵是单独从父子圣灵出的，所以这个 proceeds from father and son， born from father， 这个叫 eternally regenerated， eternally proceeds from God。 所以这样的父子圣灵才叫做三位一体，不是说三位一体的上帝还在生一个孩子出来，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听你解经有许多真理，上帝亲自教导我要感恩，其中就是以实践，以金钱献上。传统教导我们十分之一献给本身教会，超过十分之一才献给教会以外。那么圣经的准绳是什么？我是自顾人什么自顾人士，十分之一的标准要怎么算呢？有些基督教的机构换师徒使命团都是自愿人士的服侍，没有固定的薪水，我们应该怎样奉献金钱而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因为有时奉献出去的钱 过后发现不对了，因为他们不是急需要的，而是多得的。奉献是有感动有祷告，奉献出去了就看不出他了，那么即使有错后悔又就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奉献是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而且十分之一不是奉献，圣经没有讲十分之一是奉献，十分之一是该纳的，所以超过十分之一以后才是开始奉献，你懂吗？你在美国如果你吃一顿饭你给他 tip 是少过十分之一，他可能会对你说，先生你自己很需要钱，请拿回去吧。所以那些呢 waiter 就很不客气的对待你了。 I think you need it yourself, please take it home。 所以一个呢，这个 waiter 你给他十分之一他都不一定高兴。我们今天就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很多事情乱来我们也没有心里感到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欠。十分之一是当拿的，是属于神的，这是上帝的钱。所以上帝说你们已经 rock， 英文是用抢夺了我的份，因为我把一切的一切给你，你连我给你的份里面我的十分之一的份你也拿去了，你是犯罪。那言归正传，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不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应当分别为圣归给上帝。那么这个十分之一归给什么教会呢？如果十分之一归给本身的教会的话，我是很同意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教会应当得到那十分之一。但是我要问你的教会是不是好好用那十分之一的钱做神吩咐教会应当做的工作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呢，你把十分之一给你的教会，你的教会可能就变成有更多的机会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比如说一些有钱人的教会，他们得到的奉献很多，他们一直花钱在修改这个修改那个，我看到一个礼拜的已经很漂亮了，他把它拆下来重新建，从头建的时候比过去的更小，用更好的砖、更好的石头、更好的就设备，结果做的人比过去少了 20%。 我就认为那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因为那个礼拜堂建筑到现在不到25年还是很好的，他把它拆下来重新建，建立的更小但是更贵的，表示他有钱，这个是犯罪，你明白吗？他应当照样把原有的礼拜堂用下去，因为够大，而且比现在更大嘛，而且建得很好，很好的工程师设计的，那么其他的人去发展福音的工作，开布道所，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不反对你把钱交给你的教会，如果我的教会，我盼望会有交给我的教会，我也不反对。我问题是我的教会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没有，我宁可要我的会友把钱支持那些更需要真正正在做神工作的那些教会。所以这个是为了国度，而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很小的团体的狭窄的思想来做想的。虽然如此，我请你再注意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呢，有一些的工作是很难得到金钱的供应，但是众教会所需要的，比如说呢，圣经公会，比如说神学院，比如说训练中心，比如说戒毒中心，比如说孤儿院、养老院。那这些呢，在贫穷地区的，不是富贵地区的养老院，富贵地区的养老院，养老院等于是这个有钱人的修养所，所以他交出来的钱比在家里用的还更多，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谓的那些没有人照顾的穷得不得了的老人，教会照顾他们的需要一些钱，那么很多教会从来不做这些事。所以你应当也顾念到那些真正做布道的文字的这个翻译圣经的这些工作，因为很多教会不做这个事，教会只要买便宜的圣经来用来去收奉献，但是很少人注意那些，所以你要注意。我们在这几年中间在加卡塔建立两个神学院，我们花的钱多得不得了，几乎没有教会寄来，所以我各地布道得到的奉献里，我自己教会奉献就一大批拿去支持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眼睛分开来很清楚的看到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的工作是多余的，有一些工作没有人注意到，所以你要注意，你要有清楚的眼光，神的引导。还有很多的人呢，就把钱奉献给那些错误的地方，结果助长错误的教义的发展，你就在他们的罪中有份。 所以那些真正的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的聚会或者的这个工作你要注意，那些真正做神心意中间的工作的你要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要做错事情。我知道有很多人受所谓感动不一定是圣灵的，就把大批的金钱交错人，结果呢弄了一大堆错误的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比利格兰布道工作那么大，到差不多七年前的时候他收到的是5600万美金一年，但是有一些不到处开布道会，只在美国电台呱呱叫的，结果呢他就收了1亿5100万美金一年，结果呢弄到他的狗都给他住很好的冷气房，他的这个水龙头都用金来做的，那这些人呢就变成奉献错钱给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唐牧师保罗在提前2章11到14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教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是不是牧师传道上帝的人男性比较适当？谢谢。这是圣经的话，你不能说保罗这一段的话是圣经的话，那一段不是，所以你要相信全本圣经都是什么事，这是圣经的话，你就不能够随便解释。那有的人就随便解释，这样呢女人就没有用，不可以的，女人就不可以讲道，也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与圣经之间相比较，你才能得到真正的意义。那哥林多前书11章5节说，女人若祷告或讲道就必要蒙着头，那表示呢保罗是承认女人可以讲道，也可以讲道，也可以祷告。那你说这里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哪边说女人若讲道要蒙着头？保罗怎么可以在这里说不许口，哪边说可能呢？像保罗自己是不是神经分裂症的？保罗是不是呢前后矛盾的？保罗是不是呢这个矛盾不统一，或者他自己忘记他写过什么东西？就怎么样证明他是上帝启示的，就是更严肃的问题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有一个总原则在背后。在这里希腊文用的是什么？我不许女人讲道，这里的字呢是那个教导的、教训的。所以保罗不愿意女人教训男人。一个女人如果温柔讲道，很可爱、很美的，当她呢大喊大叫的很难看，手势强是很适合她的体态的，男人讲话也不适合。所以你清楚了，保罗说我不准女人教训男人或者设立教育，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一节的意思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讲道，是女人如果不要好好学习真理而喜欢出风头，保罗是很生气。所以保罗说如果他们要明白就可以在家里问丈夫，有没有啊？所以这两段圣经连起来你就知道，原来那时候有一些女人呢什么都不懂，但是天天爱上台讲道。那些男人听他们教训人根本不修，一看就知道他们不对，所以这些死教会大受亏损。所以女人太爱出风头的，就把整个社会制度弄坏了。那些女权运动最猛烈的领袖都是家庭破裂的，而且凡是一个女人她不尊重她女子的身份，要一定要喊人叫个高低，他一定呢在社会里面做了很多看不到的破坏的工作，是他们要注意。男人有男人的责任，做男人不一定比做女人更舒服，不相信女人来做男人看看你就知道，做女人也不一定比男人做舒服，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女人。所以这样的神安排你做男人，你就干干心心好好规规矩矩做男人。我再讲一次，如果上帝生你为男人，你就规规矩矩高高兴兴好好做男人。一二三，如果上帝把你生成男人，你就好好的规规矩矩的高高兴兴的甘心乐意做男人。如果上帝安排你做女人，你就干干心心好好的规规矩矩的乐意做女人。这就是你幸福的开始，懂不懂啊？不甘愿是不幸福的开始，甘愿是幸福的开始。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话，你要用金笔把它写下来。一二三，不甘愿就是不幸福的开始，甘愿就是幸福的。很简单，一个人不甘愿多好的环境他也不甘愿，一个人甘愿就是多苦他也甘愿。 所以呢，心里面的甘愿，从真诚，就是你做人信徒同蒙恩的一个开始，很重要的事情。存在主义之所以产生一派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在一些很不甘愿做人的时代中间，把他们的价值观的系统发表出来，引起很大的共鸣而已。而许多人不甘愿，他一定要附在神之下，所以他自己判断做神，所以他就接受了无神的存在主义，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 return and back to the basic, be willingness to be man, be willingness to obey God. 那你有这个 be willing to obey God, be willing to submit him to him, be willing to accept the position and the status God given you. And t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your bliss, of your happiness. 就是这样简单。那么如果一个女人什么都不懂，在家里可以问男人，表示男人比她懂静静的，她一点都不懂又要呱呱叫，当然保罗说我就不喜欢她上来讲到又要管一下别人，因为这是一个定律。所以不是说男人比女人重要，男人跟女人一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大家说男人跟女人一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所以按地位来说是平等的，按次序来说是先后不同的，按次序来说是先后不同，按地位来说是平等。那你说地位跟次序又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啊！你是人，你爸爸是人，那么上帝说儿女要孝顺父母，有没有说父母要孝顺儿女？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次序跟地位要分开来讲，圣父圣子圣灵地位相同吗？相同。次序相同吗？不相同。只有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圣父差遣圣灵，从来没有圣子差遣圣父，父啊你去吧我差遣你，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连基督在次序上都要顺从父做我们的榜样，所以呢，亚当在先，这个夏娃在后，这个次序要分清楚。所以很多事情是 ladies first,很多事情是 gentleman first, 困难的事情男人要先做，吃饭女人要先吃。大家说有困难的事情男人要先，一二三，有困难的事情男人要先做，吃饭女人先做。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夏娃先吃，所以每次吃饭你要 ladies first, 这个才叫做 biblical。 但做苦工你叫女人其实不可以，gentleman first, 好不好？圣经很好的，你就是不听话，所以闹得乱七八糟。上帝是创造的工程师，为什么设计的细胞会变成癌细胞呢？奇怪，你妈妈生一个 baby, 或者这个 baby 变成阿飞呢？你爸爸生的 baby 多么漂亮，后来变成一个强盗，妈妈生强盗，妈妈生 baby, 大家说妈妈生 baby, baby 变强盗，大家说。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上帝造的会变成癌细胞，上帝如果不造你一大堆的细胞，你连发这个问题都不能够。所以感谢主，你还能问我还能答，就表示呢就可以给你纠正一些问题。上帝建造的细胞美不美？没有比上帝造的更美。德国有一个理性主义的大科学家，这个人叫做什么？叫做 Leibniz,讲一句话，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It means no other world is possible created better than this world. No possibility to create any world better than this existing world. 这个世界你不满意吗？也不能证明这个世界不好，因为这是最好的，最可能被建造的最好的世界，比这更好是不可能。你们有时候说这个世界不好，听讲过这个话没有？听人讲吗？这个世界不好，有没有啊？好像他跑了七八个世界，对不对？然后可能比了，这个世界不好。当你会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追讨你。你怎么敢讲这个世界不好？因为不够好。你怎么知道不够好？你问一只猫，这个世界好不好？它喵喵什么喵，不但好。这个世界很妙，很妙的，很好。你问马，这个世界好不好？好。问狗，这个世界好。 他们都好，没有狗猫马会批评这个事情。为什么只有人会批评？为什么？因为人有思想，有思想不想好事去赞美上帝，就想坏的来批评上帝。因为人的思想犯罪了，不是有思想，所以你会批评。但是呢，你之所以能批评，你说这个不够长，你怎么知道不够长？因为你里面有一把尺，那一把尺是标准尺，所以用了标准尺来量，就看到这个不够标准，所以你说不够长，对不对？那个标准是什么？哲学家没有回答，哲学家从来没有回答，人为什么成为唯一能批判宇宙、能对人生不满意、对构造设计有更高要求？为什么？人之求全心理、完整的理想、绝对的观念、永恒的探求，都是因为人里面有神性中间那个形象样式在人的里面。人既然有神的形象样式，才能用神的完美的这个影子去探讨、去批判、去不满意这个最糟的世界。所以这样呢，更证明这个世界是很完美的，因为你是用最完美的批判，而最完美的是神，被造的不能与神同完美，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不完美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以最完美的观念去看被造的不能与最完美相比的世界，所以你说这个不好。那么你说这个世界不好，好了，把你带到月亮去好不好？把你丢到那边去好不好？你到那边去啊，求我回地球啊，在那边的你才知道多么不好。为什么呢？氧气也不够，水分也没有，这个世界还不好，那你造一个更好的给我看。所以如果一个人要反对上帝呢，其实很简单，先把他的问题转过来，他就知道他自己是站在何等无理的地步来批判上帝。你说这个世界不好，那你做一个更好的我看呢？你能做的是世界更好的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你连一只蚊子啊，你把它杀死，后来很气他，完了以后你把已经搓成泥团的小东西全部带去给 Heisenberg 给爱因斯坦，叫他用科学再做成原来那一只会飞的蚊子，不能，连一只小蚊子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做出来。你说做 cloning 好、哦，有 cloning 是借上帝的资本做自己的事情。什么叫做科学？就原来有的那蚊子，你接着把它的细胞本来是蚊子细胞，再把它变成一只蚊子。那 cloning 是生命的定律，那个生命定律也不是你造的，是你发现的。发现了什么叫？好像你在厨房发现一大锅的饭，哇，全家谢谢我，因为我在厨房发现一锅的饭。妈妈说神经病，我煮的。你发现有什么好骄傲？是我煮的，你就是哦，看到了，给你偷看了还要骄傲，还要叫我谢谢你，真是天地已经倒转过来了，世界末日近了。
When human race repopulated again from Noah's family, which son of Noah did the Chinese race come from? What portion of scripture say that? Thank you.
圣经说呢，挪亚以后呢，就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叫做闪，一个叫做韩，一个叫做雅夫，而雅夫呢，就是现在 Caucasian 那些高加索这个人种那些白人，而这些白人中间比较黑的，在印度叫做呢比较黑的白人，就是印度人啊。那么印度当然种族很复杂的，然后呢，韩就是那些到非洲，有在非洲的那些。这个叫做 Negro 就是尼格鲁种，另外就是闪的后代，这个就是呢蒙古人种，就是到了亚洲的这一部分，所以呢中国人是闪的这一方的后代。
也是如此，当我们看见被造之物隐藏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深思这智慧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我知道，要我明白的是什么？我怎么可以停在物质界的范围里面，一生一世就把唯物的等次当作是终极性的分离呢？ How can I realize the only truth is the truth within the material limit? 如果只有把唯物的限度当作绝对真理的终极的话，那我这一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智慧。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把那个看不见的当作比看得见的更宝贵。我们谈民主，民主是看不见的；我们谈自由，自由是看不见的；我们谈人权，人权是看不见的。这都是唯物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照样当我们将神的信仰从被造的世界，我们就要脱离限制，我们进到超限制、超物质、超暂时性的范围里面。所以呢，保罗说呢，借着所造之物使我们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知道这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因为神已经把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借着外在的见证同内在的印证，使我们就到神的存在是一件事实。什么叫做外在的见证呢？就是整个被造的宇宙正在诉说上帝的荣耀、智慧、能力同永恒性。什么叫做内在的印证呢？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神是存在我们里面的。上帝说，人受了时间的限制，人受了空间的限制，所以你的出生字里面一定记载两件事：几年几月几日生在什么地方。你墓碑的上面一定记载两件事：你几年几月死几日死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出生字写你几年几月生在哪里不讲的，然后让人家猜你是生在月亮呢，或者生在火星呢，或者生在大海里面呢？没有的。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生，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死，那些数目就比你的电话号码更重要的。因为那些数目就定了那一天以前你没有生出来，那一天以后你不能再复习，那就是你年龄的限制。你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地方死，告诉你你有空间的限制。所以圣经罗马在这个使徒行传，保罗说上帝为他们定了年日，也为他们定了疆界，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有生了一天，那一天生出来就告诉你你一定有死的一天。你在一个地点生出来就告诉你在另外一个地点你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在空间的范围里面，我在时间的范围里面，我是有限的人，但是我这个有限的人同那些终无被造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是实实在在在有限界中间。我在有限界中间，上帝却把一个超有限界的本质放。我是个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时间的限制。我是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空间的限制。我是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理性功能的限制。我还有许多的限制，我有物理定律的限制，我有化学作用的限制，我有许多许多的限制，才智发挥的限制。虽然好像无穷无尽，却是到最后一年龄的结束你就要结束了。贝多芬只能写第十交响乐的一段，支离破碎，没有办法完成。为什么？因为他时间到了，1827年他离开世界。舒伯他写了第八个交响乐，到今天没有办法完成。两个理论，一个理论他还没有做完就死了，另外一个理论他那两个乐章做得太美了，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因为什么？有限制，人有限制。当人到人的尽头结束他存在的时候，他发现他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他有限制。但是就在这个限制的存在里面，有一个矛盾性的东西。那个矛盾性的东西是什么呢？神把一个无限放在有限里面，所以做人的很苦。那个无限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那句话是什么？上帝按其时把万物造成美好，却 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子，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原文的意思，永恒性在你里面。所以人就与万物不一样了。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永恒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是单单暂时的。如果我们是暂时的，那么的生就生吧，死就死吧，反正死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当灯灭的时候，光线就不存在了；当人死的时候，灵魂就不存在了。这是唯物论太过大胆所下的结论。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如果人死了就完了，唯物论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们要替刘少奇、彭德怀平反，为什么替这些人平反呢？死了就完了，为什么要平反呢？当他们讲平反、平反的时候，就证明不打自招的承认他们相信人不是完了。孔子只有活72岁，但是孔子对中国、对日本、对韩国、对朝鲜、对越南、对东南亚，甚至对西方的哲学界有很大的2500多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如果没有永恒性，绝对不会产生超时间、超历史的思想功效。所以人里面这个永恒性是真的吗？是。然后我今天很谦卑、很诚恳、很实在的告诉你，你是人。因为你是人，所以你不要随便对待你自己，好不好？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是为你的好处。因为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人，你是有价值的人，你是有意义的人。你说唐牧师，你所讲的意义、价值真的是实在的吗？我说是的。如果你没有意义，为什么你会思想意义的问题呢？如果你没有意义，为什么你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兴趣？所以意义的本身不在外界，意义的本身在对意义欣赏的本体的里面。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我们再问一次，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价值在哪里呢？这意义跟价值就不在暂时界里面，在永恒界里面。为这个缘故，圣经说上帝造了万有都是好的，他造了人有，他是神好。 Not only good, but after he created the man and woman, God said they are very good, 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只有人像上帝，人有永恒性。一个人有永恒性，所以人有个永远盼望的可能。上帝创造人，使人有神自己的形象与样式。上帝创造人，把最尊贵的材料、最尊贵的本性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像物质界里面的动物。人之所以是人，人像灵界里面的上帝。如果我们把我们与动物看成相同、相似、相靠近的这种生命活物而已，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轻看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同那最高的圣洁、良善、真理、慈爱、永恒的本体，就是神自己做个比较的时候，你的道德同你的人格就一直提升了。今天许多的人，所以越生活越不像样，混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像样，越来越没有道德，越来越没有信用。成为人，生而为人，形是人，而心一点不像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成为他追求的对象，他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成为他向往的一个目标。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向低自讨沉沦，继续不断向下，继续不断的堕落。这样的人性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唯有一个原因，因为神造他是人。你今天是人，你应当就到你是尊贵的人。你所以是尊贵的人，因为神把最尊贵的本性不是放在牛、狗、猫、马、骆驼、象等等动物的里面，神把最尊贵的本性是放在人里面。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那么你说我没有看见上帝，怎么知道他有形象有样式呢？我既不知道他的形象样式，我怎么知道我在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呢？就从人本性中间所曾经思考过、追求过、渴慕向往过、盼望达到的那是最高的理想，你就知道人里面有何等永恒性的价值在里面。人追求尊贵，人追求良善，人追求圣洁，人追求慈爱，人追求的公义，人追求和平，这些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所以唯物论没有资格深入的研讨这些事情，他们只能在暂时界里面看见一些非永恒性的事物，从其中的活动的表态，从活动的现象而已。只有那一些真正相信有超乎这可能的存在，这些的人才能更深入一层去明白什么叫做人的尊严，什么叫做人性的神圣，什么叫做人的价值，什么叫做道德、信用、人权、民主、尊贵、圣洁、公义等等。